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12月2号到12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6500法轮功学员开法会，师尊发来贺词。继12月5日，有约5400名台湾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正纪念堂排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壮观图像后，6日约6500名学员盛装出席在台大综合体育馆举行的修炼心得交流会，简称台湾法会。师尊发贺词，祝法会圆满成功。会场神圣庄严，祥和殊胜。李洪志大师在贺词中首先问候来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贺词还提到，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李大师同时勉励学员，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
慕尼黑民众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2020年11月21号和28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举办了星期日活动，向德国民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法轮功学员摆放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介绍法轮功五套功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和解体中共等展板，引人注目。特别是学员们展示的功法演示，留住了很多人匆匆的脚步。人们跟法轮功学员交谈，倾听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接过资料，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纷纷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解体中共请愿书上签名，有时还得排队等待签名。
美国限制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周四2020年12月3日，美国国务院证实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赴美旅行签证实行新限制。根据新规定，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的非移民签证将由10年减至为1个月，并且将是一次入境签证。限制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保护美国免受中共有害影响。据英文大剧院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这一决定符合美国政府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中共有害影响的目标。这位官员说，中共及其成员在美国积极通过宣传、经济威胁和其他邪恶活动来影响美国人。他还说，中共派遣特工毫不掩饰地监视、威胁和向上级汇报中国公民和美籍华人或团体的活动，而这些华人参与的活动都是受到美国宪法言论和集会自由暨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这位官员表示，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国务院有权限制对美国价值观怀有敌意的个人签证有效期。
大法神奇，说说我家的神奇事儿。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清纯。一，假花开了。我单位有个同事因身体不好常去医院看病，从我认识他起他就一直很瘦，经常睡不着觉，还有很多其他病。有一次在路上我碰着他，他说他去医院抓药去了。我说你看我以前身体和你差不多，身体也不好，练法轮功练好了，你也练吧。他说行，你回家后就教我练。就这样我就教会了他练功动作， 并请了大法师转法轮。后来尽管他代练不练，师父也帮他调理身体，从没胖过的他竟长了20多斤，一个多月后病也好了。后来我帮他请了师父法相，我俩一起去商场买了一盆假荷花摆在师父法相前。几年后他练功怕吃苦，又放不下人的东西，就不练了。他把荷花送到我家来了，我把花放在我房间里，花有两朵浅粉的大花，两个深粉的大花，一个浅粉的花骨朵，一个深粉的花骨朵。我老妈89岁了，我妈看花很像真花，说让我给花浇点水。我说这是假花，不能浇水。我妈还问我两个骨朵能开吗？我随口说能开。过了几天，不经意间发现两个花骨朵真的开了，大花也变水灵了，花骨朵开的也水水灵灵的，晶莹剔透，漂亮极了。我见到同事告诉他花开了，你来看看吧。他回家取手机来我家看花后说，太神奇了，这花在我家8年没有开花，在你家几天就开花了，并且对花双手合十说，对不起对不起，你是天上的神花，并夸奖说花太漂亮了，太超长了，并用手机照了相，说拿回去让她丈夫看看。有几个同修也看了花，见证了修炼的美好和神奇，并说让我写出来，谢谢师父的点悟。二，镶牙的故事。有一次我去镶牙，看到很多人打麻药，很痛苦的样子。我想我不能打麻药，师父早已把我身体净化了，我不能往身体里面灌这东西。轮到我了，医生说，你的牙得磨小一圈，得打麻药。我说我不打麻药。他说，不打麻药你会受不了。我说没事，嘴上说没事，但心里不是很稳。医生说，那你考虑考虑吧。他忙着先给别人治牙。我坐在凳子上背了一遍论语，顿感信心十足，正念也起来了。我说来吧。医生一边整牙一边和我唠家常，目的想分散我的思想注意力。他说要疼你吱声，他轻轻地试着给我磨牙。我说你放心整吧，我一点都不疼。我感觉就像隔着什么东西一样，不是直接磨我的牙。我知道是师父为我承受了，以前我看拔牙都害怕。我亲身感受到大法的超长，大法的法力在我身体的验证。我和常人不一样，我是一个超常的人。
对重申发正念内容与口诀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见周刊第953期上有两篇文章，迫害与反思和对发正念的一点体悟，看后很惊讶，通修发正念内容不准确，不是个别的，许多还是老弟子，我们地区这种现象也一直有，由此造成通修身体和修炼状态不好，这应该是修炼上的一个漏。我们每天多次发正念，为什么内容不准确呢？细想也不奇怪，因为大陆人党文化思维严重，什么事情大概和差不多就行了。我自己就是这样。发正念之初，有一次我去原辅导站站长家交流此事，他说，不用按规定内容发，大概想一下就行了。公比你聪明，他知道该干什么。我说，那是不是不按要求做不好？他说，难道公比你还笨吗？从那以后，我一直按自己编的内容发，发了好长时间。后来一个同修找我交流，专门问我发正念的事，并严厉纠正了我，我很受触动，彻底改了过来。但是不知为啥，原来的站长身体出现病业状态越来越重，现在已不能自理了，是不是因为改变发正念内容原因造成的我不清楚，但是他一直不按明会要求发正念，这应该是个漏。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小组长发正念内容也是不准。我问他，你这内容哪来的？ 他说，同修传纸条上说的，不会错的。本地这些年经常有同修传纸条，比如谁被迫害了，大家怎样发正念，又有什么事了，大家怎么发正念，也有本省的，全国的，弄来弄去，有的同修就糊涂了，对整点发正念内容也不准了。这些年不断有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和遭到迫害，是不是这方面的漏造成的呢？不管是不是，这个基本的漏不该有，天天发正念，内容不准，确实说不过去。我觉得有必要把明慧网关于发正念内容和要求重申一下，大家再仔细看一遍，规正自己。附后，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明慧网2005年3月10号。发正念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之一，非常重要，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必须做好。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一些地区的学员和部分海外新学员，由于各种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正确掌握发正念的时间和要领。也有的地区出现个别人标新立异，自搞一套，在部分学员中造成干扰。为此，本文重新整理了发正念的要求和要领，综合了最早的和最近的，供有关大陆学员和其他地区的新学员查阅。一、发正念的要领说明。第一，静下心来，先清理自己5分钟，再开始发正念5分钟到10分钟。清除邪恶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以全球同步发正念为例，在发正念清除邪恶之前，即5点55分、11点55分等开始，先提前5分钟静下来，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然后从正点开始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黑手烂鬼，清理共产邪灵，清理中共邪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每次至少5分钟。发正念时要思想集中、纯净、平稳，才能调动自己更大的能力。第二，清理自己的思想之后，念口诀之前应该想什么？仍以全球同步发正念为例，清理自己之后，从每个整点开始，每次至少5分钟，全世界的所有大法弟子都在思想中想：一、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二、可简要的设定一两个具体目标。三、默念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还可根据需要默默加念：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无论平时是否讲中文，念口诀时都应尽量用准确的中文普通话发音。四、在默念完口诀时，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在入境中集中强大的念力，守住这个巨大的灭字，注意不要睡过去，否则做多长时间也没有效果。关于上述的二，也就是默念口诀和灭字之前，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默默增加一念，如清除本地某某劳教所洗脑般的邪恶，让某某恶人现世现报等等。但一定要注意，具体目标不宜过多过细，否则不但念起来太长，会错过大家同步发正念的时间，而且心静不下来，起不到发正念的作用，还会因为都是具体事而局限了自己能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师父在正念这篇经文中讲，还有的学员在发正念时，思想中专想一个或几个邪恶分子，使打出去的功与神通发挥不了最大的作用。当然，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单独或集体统一针对一个邪恶或几个邪恶发正念的时候，是应该这样做。 而且集中的力量也很大。但是一般每天大家的集体发正念就要更大范围的追找邪恶，不是每天每次都集中针对一个或几个邪恶。第三，口诀要平静的默念。发正念之前要强大坚定除恶的意念，知道自己的正念肯定能够清除邪恶，用纯正的善平静地默念正法口诀。注意，一，念口诀的要求是默念，不是大声或出声诵读，念口诀也不是不停地念。默念口诀时，思想越静越坚定越纯净稳定，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越大。二，发正念时，默念一遍口诀后，最好在入境状态中保持正念，当正念不稳时，再重复念口诀以集中精力。连续不停地念口诀会影响入境，过于强调念口诀反而可能局限了功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三，有的学员发正念之后看表面效果，看不到表面效果就认为自己发正念不管用，这是对法理没理解好，正念不足造成的，会影响发正念的效果。发正念之前一定要强大自己坚定除恶的意念，知道自己的正念肯定能够清除邪恶。多学法，学好法，才能坚定正念，才能把发正念这个师父要求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做好。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师，发正念时不是说老实念口诀，你念一遍就行了，就起作用了，除非特殊情况，你觉得静不下来，重新调整正念，那是可以，但是也是一个暂时的。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它们，不要思想老不稳呐，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第四，发正念时要保持头脑绝对清醒，念力强大。师父在正念经文中讲，目前还有一些学员对发正念的要领掌握不好，有的学员完全和练静功状态一样，本来有的学员在练静功时就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或者不够清醒的状态，或被杂念严重干扰的状态，这样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在正念这篇经文中，师父对发正念的具体做法是这样讲的。做法是，一，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二，暂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弟子，在念完口诀时，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三，能看到另外空间邪恶的弟子，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去做。正念要强，充分运用智慧，以正本身就压白邪。四，发正念时闭眼与不闭眼效果是一样的，睁眼要做到是常人空间的一切而不见。第五，发正念的姿势和手势。无论走路、吃饭、上班，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发正念，不一定打坐，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都可以，也不是必须做手势，但必须要集中思想，保持思想集中、纯净、平稳。发正念如果要做手势，则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用单手立掌或莲花手印。见明慧编辑部2001年6月12号发表的发正念两种手印，有师父做示范的照片。 如果自行增加或编创其他动作，则不是大法弟子出于正念的行为。二，建议的全球大法弟子同步发正念时间，每天四个整点，北京时间每天早六点、中午十二点、晚六点、午夜十二点，和北京时间每星期日的上午五点、六点、七点。其他时区的新学员，请按照时差推算当地的时间。每次发正念之前，先清理自己五分钟，发正念至少持续五分钟。如果有特殊情况，例如为了保证白天工作不出现生产安全问题，可以自行调整。例如将参加每日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次数减少一两次，但前提是一定要保持大法弟子的心态，重视和坚持做好发正念，最好白天找其他时间补回来。三，为了从法理上更好地理解发正念和发正念的要领，请大家用心阅读师父写的新经文，并参照明慧编辑部的有关文章。一，2002年10月13号的经文正念。二，2004年3月16号的经文正念除黑手。三，2001年7月16号的经文正念的作用。四，2004年2月28号的经文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五，2003年6月22号的经文在2003年美中法会上的讲法，并参阅明慧编辑部文章以前的有关文章。一，2001年11月26号关于发正念。二，2001年6月12号发正念两种手印。三，2001年5月25号发正念。明慧编辑部2004年10月14日成文，2005年2月7号更新，2005年3月9号再更新。
看清美国大选实质，完成好救人使命。作者洪泰。许多人知道川普是神选之人，相信连任美国总统没有悬念，会以绝对领先的选票当选。大选当夜，美东时间11月3日，本已领先的川普计票突然被叫停。第二天凌晨，拜登选票数却奇迹般大幅度上升，这一下许多人不敢相信，好像被打了一记闷棍，半晌没有回过神来。我在短暂的犹豫后逐渐理清思路，感觉这次大选出现问题，背后有邪恶干扰，有人做手脚，我们不能再以不参与常人的政治为由袖手旁观，应该帮助川普总统通过发正念，用佛法神通清除邪恶对大选的干扰。紧接着就看到明慧网编辑部发表的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文章提醒我们，这次美国大选是正邪大战，是神魔之争。川普是神选之人，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而另一方是要破坏传统，要在美国甚至全球搞中共的社会主义那一套。作为修炼人，我们虽然不参与常人的政治，但我们要知道正邪善恶，分清好坏，知道我们要支持谁，川普。自此，我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一定要支持川普。首先要加大发正念的力度，清除共产邪灵及干扰川普总统连任的一切邪恶因素。其次要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大选舞弊事件，让人们清醒知道，民众选的总统是川普，而非别人。三是积极参加支持川普的游行集会，或根据自己的实力捐款等。第二天，师父又在大纪元发表诗作《大选》。 我体会这是师父明确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一切乱象源自于共产红魔。被视为民主灯塔的堂堂美国总统大选居然有人作弊，搞得整个社会人人心寒。这一切需要人们有正义良知才能改变，但正义良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们心中呢？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来助施正法的。师父说，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在这世间变幻的关键时刻，我们更应该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在救度众生中发挥作用，去揭露大选舞弊，唤醒被蒙蔽的世人，让他们明白支持川普就是站在正义一边，就可铲除一切邪恶势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一，承载天命的川普。从我开始为川普总统发正念以来，我天目每天看到的川普都是顶天立地的巨大形象，在他上面还有师父的法身，并投下一根光柱在他身上护卫着他，而那些试图干扰他、阻止他连任总统的邪恶生命，只能在川普脚下窜来窜去，就像皮肤和大树，根本不值一提。川普命寄于天，还有大师在等着他去做，岂是这些邪恶小人所能加害得了的？这些邪恶小人之所以能制造一些事端，主要是其背后有共产邪灵在操控，他们想败坏人的道德，从而毁灭人类。所以我认为世间乱象中主要还不是川普能不能连任的问题，而是人们能不能从乱象中分清善恶正邪，择善而从。当大多数人有了正义良知，总统大卫非川普莫属。之前有同修看到川普在另外空间是个金毛狮王的形象，非常雄伟，气势庞大，有时会张着血盆大口，冲着邪恶和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战斗。他的周围有时会出现其他的狮子并肩战斗，但他是狮中之王，他们和大法弟子是在一起的，都在发挥强大威力消除邪恶。我觉得这只是川普一个方面的情况，实际是预示他会像狮子王般勇猛坚强。最近川普在推特上转发了一个视频，视频讲的是一头雄狮在非洲草原上落单了，一大群猎狗围上来向他逼近，越来越近，有的猎狗扑上去撕咬狮子的后背，狮子挣脱后向猎狗吼叫，展开反攻和追逐，最后猎狗落荒而逃。我理解川普总统转发此视频，一方面自喻雄狮，这位三军统帅肩负着重整美国、抗击共产主义的使命，他会冲破重重阻力，勇往直前，王者之风无人能及。另一方面是猎狗成群结队，来势汹汹，这影射各方邪恶势力，腐败政客、大媒体、大财团、大科技公司对川普总统的围攻，形势极为凶险，但最后川普总统会大获全胜。二，见到川普总统。我早就有参加支持川普集会的愿望，当我知道11月14日周六华盛顿 DC 有支持川普的集会游行后，就决定参加。这天清晨，我和几位同修一起从纽约出发，上午9点多钟就到了华盛顿 DC 自由广场，这时来自全美各地支持川普的民众几乎已经占满了整个广场，有的举着美国国旗，有的举着写有川普2020或 Stop the Steal 停止窃选的牌子。大约10点，广场出现欢呼，并潮水一样朝广场北边的街道涌去。再仔细看，原来是有车队过来，我的第一反应是川普总统来了，我也迅速跑到街边，看着一辆接一辆的车从我身边开过。我目不转睛地仔细看车里面的人，终于透过一辆黑色轿车车窗玻璃 看到川普总统戴着红色帽子，在里面带微笑，隔着玻璃向人群招手致意。川普总统的车队绕广场一圈后离去。来参加集会的人给我的感觉都很阳光和善，很有文明礼貌。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来参加集会的人看到大纪元时报工作人员后都投来敬佩的目光，还说 The Epoch Time is good， 并主动与工作人员握手合影。三，沼泽里的生命。川普总统誓言要抽干华盛顿沼泽，打击腐败的政客，这好像是一种比喻。但我发正念时发现，有些邪恶的政客真的就是沼泽里的生命转世。当然，这些生命并不多，其他人则是因为对财富、权力的执着变得贪得无厌，被诱惑跟着邪恶一起干坏事，与魔共舞。我很多次发正念清除干扰川普总统连任的邪恶时，都会出现一个人的面相。如果进一步看其是什么，发现其真正的生命是土黄色，类似于鳗鱼的动物。后来突然想到，鳗鱼是雌雄同体的生物，它的性别受环境影响而变化，当食物不足，种群密度高时就变成公的，当食物充足密度低时就变成母的了。至此我豁然开朗，为什么在美国搞出男女同厕的荒唐法案来。负责这个法案的人头脑中带有其生命本质的东西，只是他人的这一面不知道。还有许多其他情况，这里就不一一说到了。总之，那些在世间干坏事的人，无论是腐败政客、金融大鳄，还是科技巨头，本身其实不算什么，只是因为共产邪灵利用他们，才在人间兴风作浪，把事情搞得错综复杂，浊浪滚滚。但最终都逃不脱覆灭的下场。他们攫取了巨额不义之财，还为非作歹，做出许多败坏人伦、窃取选票的事。在这天降大变的时刻，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四，大法弟子的使命。师父告诫我们，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师父同时还说，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开光问题时，讲了一个蛇精破坏师父传大法，被师父彻底销毁的故事。师父说，销毁之后，他的师姐、师妹、师兄、师弟都讲动，当时我说了几句话，他们都感到震惊，吓坏了，谁也不敢动了，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中还有一些完全是常人，修了很长时间。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是，现在大选中，很多支持拜登的人也并不都是坏人，只是被极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蛊惑，理智不清的在随和。他们一旦明白大选是怎么回事，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共产红魔已经到了灭亡的时候，中共倒台，中华传统文化复兴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支持川普是顺应历史潮流，是在这个过程中救度那些被共产红魔蒙蔽的世人。所以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责任，完成好历史赋予的使命。
找到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背转法轮背到还有人告诉我，我才不像别人那样起早贪黑的练功呢，我回家往沙发上一躺，我自己就出去练功了，我躺着看着他练。 我忽然意识到，这个人他没有分清哪个是他自己。他一会说我自己出去练功了，一会又把那个出去练功的我自己说成是他。他可能没有想过需要区分哪个是自己，因为都是从自己的身体里出去的嘛，怎么会不是自己呢？是他真的这么无能，不会区分吗？不是的，是过去的神就是不叫人去明白这个真相，有意的混淆，不叫人去想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人家想了，我何必度你主元神呢？他也是你，我度他不一样吗？都是你，谁得不是得了，都是你得了。另外，师父在转法轮还说道，到百年之后，复元神走了，各走各的，按佛教讲，他还得入六道。能度人的是神，他看得清清楚楚，怎么会不知道？只有迷中的人才弄不明白，糊涂一生又一生。只有大法第一次明确而又肯定地说出这件事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复元神干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虽然他和你同时出生，叫一个名字，主宰一个身体，长得一样，但严格地说他还不是你。在今天的正法环境中，旧势力就在不断地让我们混淆自己，故意地把所有不好的思想，所有的执着心，都让我们认为那就是我的想法，从我的脑子里发出去的，我的大脑里想的，我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好下手迫害。因为没有大法做指导，所以到今天看到周围还有许多修炼人，就像那个躺在沙发上的人一样，分不清哪个是自己，修得很苦很累。面对复杂的正法情况，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区分的就不只是主元神跟副元神的问题了，我们要区分的是主元神跟所有非我生命。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必须区分主元神和所有的执着心，主元神和所有的不好的思想念头。师父在法解中讲过，修就是修人的思想。我体悟到，所以把握住自己的思想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告诉我们，有些人为什么他那个思想业力长期就消不掉呢？就是不去分清哪个是自己。为什么叫你修呢？首先你得把不好的思想修掉它，你能够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是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所以才能把它消掉。其实它真的不是你，它是你后天做事形成的各种观念，甚至构成的业力，就这些东西。所有不好的思想其实都不是你。碰到事情的第一念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有同修经常爱说，我这个人情很重，我怕心很重，或我脾气大等等。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地讲过，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师父都这么明白地告诉我们，害怕叫执着心，你非得说害怕是我，执着心是要被灭掉的，你要自己灭掉吗？情也是一样，它是三界内的一个生命，它怎么能是我呢？其实所有的执着心，我们都能从法中找到它是个什么东西，不要把这些东西都捆在自己身上，都说成是我。先承认它是我的，然后再发正念不要它。其实这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打吗？这不是内耗吗？你跟躺在沙发上的那个人有什么区别吗？一会出去练功的人是我，一会出去练功的人又成了他，这可不是抠字眼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区分真假正邪的问题。在险恶的环境当中，一个人找不到自己是很危险的，一个找不到自己的人也是神最瞧不起的。 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当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真正的我就是这么纯净的，已经被师父从最微观全部改变完了。开始正法时已经被师父给推到位了，就是那么纯净了。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才能开始做正法这件伟大的事情。正法这件事就这么重要，业力满身的人是做不了的。当所有不好的思想一闪出来，马上就发现它，哪来的？我没有这个东西，灭掉，谁强加给我的，一起灭掉。法中讲过，整个这场迫害都是旧势力强加的，他人迫害不就是说我们有执着吗？那很显然，那些执着同样是他们强加的。他们为了在正法中能够左右正法，达到他们的目的，特意安排好的。所以当这些人心一出来，我们就不承认他是我，是完全符合法的。而且这不就是在正法吗？这是正法修炼者应该具有的素质。所以首先找到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走正路的前提。其次，时刻找到自己，这是非常必要的。哪一秒你不主宰这个身体，就会被别的生命控制。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修自己就是在帮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地区 A 同修出现病业假象，需要同修们正念加持，解体迫害 A 同修肉体的黑手烂鬼及一切邪恶因素。我地协调同修和几位同修第一次去 A 同修家，看见 A 同修有气无力地打开房门，很难受很痛苦的样子，看来他正在承受病业假象给他带来的痛苦。通过交流发现 A 同修的怨恨心很重，交流中同修善意地给 A 同修指出了这颗怨恨心， A 同修也认识到自己有这方面的执着，并且愿意修去自己的怨恨心。通过大家的共同发正念和 A 同修向内照，同修的病业假象有很大好转，当时就能起床了。在去帮助 A 同修的过程中，几位同修都没有指责或埋怨 A 同修这不好啊，那不对啊，哪儿不在法上啊，而都是对照法向内找修自己，都在法中归正自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真正实修的修炼环境，不给邪恶留插脚的地方，他也就没空子可钻。因为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后来协调同修让 B 同修去 A 同修家跟他一起学法，在学法中 A 同修找到了很多不好的心，并在法中归正， A 同修的状态也不断地向好的方向转变。但修炼是严肃的，容不得有一点偏差， A 同修潜意识里还是把假象当成是病，去省城找专治肺病的中医专家抓中药。同修们也跟 A 同修交流过，但 A 同修说孩子为他这个事花了不少钱，他没法拒绝孩子的这份孝心。同修们都理解 A 同修，在磨难中他已经承受很多了。同修没有再说什么，但相信只要他在法中就一定会转变观念，师父就一定会帮他。同修们都用正念加持他，而且同修们也都悟到 A 同修的表现也一定有自己要修去的东西，那就只有多学法向内找。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只要在法中，只要有这颗坚定的心，师父就一定能帮我们认清这些不好的执着，修去它。后来协调同修又去一次 A 同修家， A 同修说想要参与救人的项目，就是通过虚拟电脑发邮箱。这个项目需要一台比较高端的电脑， A 同修就拜托协调同修帮忙组装一台。协调同修回去后找相关同修，相关同修费了很大周折把电脑配件买齐并组装完毕，软硬件也安装好了，就差一个程序了。结果 A 同修捎信说现在先不买电脑了，过了年再买。主要原因是 A 同修的女儿看着 A 同修，不让 A 同修做大法的事，等过了年他女儿走了再买。这让协调同修很为难，钱花了，电脑组装完了，软件也安装完了，就差最后一个程序没装了，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结果半途而废。协调同修知道这一定跟自己的心性有关，于是向内找。协调同修找到了在帮助 A 同修走出病业假象的过程中，还有没去干净的欢喜心、显示心和埋怨心，还有维护自我、为私为我的心，不能完全为他的心。当协调同修将这些人心清除之后，空间场一下晴朗了，慈悲包容了一切，宇宙又扩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感恩，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其他同修听到此事也都在找自己。就在同修都在向内找修自己时， A 同修捎来话，他不听女儿的了，执意要把电脑买回家做救度众生的项目。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向内找中， A 同修提高了心性，突破了女儿这一关。下面是协调同修经历此事后所悟，帮助同修真正从磨难中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得有师父的加持，二要有同修们整体形成的强大正念，摧毁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同修肉体的一切邪恶生命，三是病业假象中同修要在思想上、精神上振作起来，坚定地信师信法，真正的放下那些放不下的、难放的执着，不能难受了、没命了想起师父了，师父啊，我一切都交给您，好受了就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执着依旧，真心的向师父忏悔，在法中归正自己，加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真正的像个大法弟子，真正的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正法修炼路上，摆正基点，在思想中坚决否定有病的念头，而且主意识一定要强，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以法为大，排除其他干扰，放下各种情。现在正法进程已接近尾声，是正邪大战的关键时刻，身为大法弟子现在还不参与其中更待何时？机遇稍纵即逝，明慧网上的两篇交流不可轻敌，新学员抓紧时间登上法船回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写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帮助到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共同提高，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沉迷于看自媒体视频的教训，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因为经常看自媒体视频，修炼状态急转直下，因为心性守不住，关也过不去了，直到病业关找上门来，我才开始深刻反思，经过一番苦修和大量学法，才使自己得以戒掉视频，回到之前的修炼状态。可是最近听说周围有很多同修，还有很多美国同修也因为大选还在看自媒体视频，深陷其中不自知，我深感责任重大， 写出此文，希望同修以我为戒。我是99年720之前就已经在国内得法的老弟子了，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跟随师父正法走到今天，每一步都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让我学会了修炼，并不断提升境界。尤其在今年疫情之后，我更加体会到修炼的严肃和时间的紧迫，在最后的修炼路上一直精进地飞奔着。我的状态达到了最好状态，打坐会入定，这是之前修炼20年都没有过的状态，也体会到了不动心的慈悲状态和师父给予的很多神奇经历。以前就有同修喜欢看自媒体视频，那时我的状态好，即使是别人发给我的视频，我看一眼就不会再看下去，因为当时的状态是看不了常人的东西，即使是同修做的视频也是如此。可是就在美国大选开始后，我知道此次大选关系到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安危，就非常关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修炼跌到谷底才艰难地爬起重追。从11月3号美国大选一开始，我就追着同修做的自媒体，后来因为出现拜登作弊的情况，选情变得起伏不定，我的心也跟着起伏不定，人心也开始翻腾，学法也入不了心。因为每天都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因此就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是从此心变得不静了，修炼状态不如从前。我曾试着想要戒掉看视频，发现已经无法克制自己了，心里像有个钩子在抓挠，总想点开看一看。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然了，他可能不干别的，他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活了，想戒都困难了。我这不是成瘾了吗？是我养活了那个想要看视频的假我。我每次看，就每次给他补充能量，让他如意地操纵着我。直到有一天跟家人发生矛盾后，我竟然大发火，无法控制自己。接下来每天坚持的动工也停了两天，学法的时间由之前的三个小时减到不到一个小时，而且学法也不入心。之后就开始病业表现，剧烈咳嗽、呕吐、头疼。我知道一定是因为自己最近被视频给带动了，本以为只是看看不会有什么问题，还借口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应该了解情况，何况我也是做媒体项目的，从而掩盖了自己对大选进展的好奇心、嫉恶如仇的心等等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何况你是个常人中修炼的人，我们毕竟还有个肉身，只要不在法上，肉身就会被外来思想所控制。当常人思想左右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就是常人了吗？一个常人又如何有力量能抵抗得了这些干扰呢？其实大选的结果不言而喻。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明示，
政法必成，这是一定的。那么川普是神选之子，也就必然会当选，因为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而我们不是把精力用到一心一意发正念，帮助川普扫清另外空间的邪恶障碍，反而起了各种执着心的话，不是反而加大了这件事情的难度了吗？因为旧势力就有了借口钻我们有漏的空子，而造成现在很严峻的形势，我们不该反省吗？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明示，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在深刻反省之后，赶快大量学法，每天学法3个多小时，除了通读两讲转法轮，还背一页转法轮，再学各地讲法50页左右，这样坚持了3天，师父帮我拿掉了想看视频的物质，我可以轻松戒掉视频了，我的状态才回到以前那种心态平稳，果观能反应过来，积极向内找的状态。对于川普是否当选，我抱着坚信的态度，也就不想再去关注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掉以轻心，不去发正念了，反而状态调整好了，我可以入境了，也就能更好地集中精力去发正念了。在这里提醒还在沉迷于看自媒体的同修，我们不是常人，自媒体是用来给常人讲真相的，看了视频就容易起心，就会被邪恶干扰甚至迫害，自己修炼状态不好，不但起不了帮助川普的作用，反而会被旧势力利用，起了反作用。这样的话，你是在帮川普还是在帮邪恶呢？同修们赶快精进起来，只有达到修炼人的状态，才能完成师父赋予我们的使命。我认为这次正邪大战是每一个弟子的历史使命，责任重大啊！如果没有每一个正法弟子的参与，参与指的是讲真相、发正念。从小的来说，你个人该完成的使命你没有完成；从大的来说，你影响到了正法的进程。让我们拿出神的状态，在川普最终当选结果出来之前，全力以赴参与到这场正邪大战中来吧，因为这就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对勤奋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一同修因被迫害，经济上出现拮据，特别需要钱来应对，比如聘请律师、出行、生活等。我知道后带了点钱，想去雪中送炭，同修婉言谢绝，坚持不收，并反复提醒我说，咱们是修炼人，自己能够克服。我知道同修不想随意要别人的钱，不想负债，就不再说什么了。对同修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能把握自己并严格要求自己，很是敬佩。反思自己去给同修雪中送炭，还是一个情字的体现。过去同修曾经帮过自己大忙，没有机会报答，现在同修遇到困难，正是报答的机会。这不是想借此来了结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吗？我反复思考同修说的，咱们是修炼人，自己能够克服那句话，意识到自己与同修的境界差距太大了。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情分是重要的一方面，作为一个常人没有错，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情分是最终要修掉的东西，要修出慈悲来的， 在现实中，从经济上帮助同修也不能说错。除了经济方面，还有其他方面，比如和同修切磋如何面对迫害，一起与同修学法、发正念，找相关部门及人员讲真相、打电话等等。这件事也使我悟到，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基点很重要，因为法是有标准的，如何做要用法来衡量，符合法就做，不符合法就不能做，还要看站在什么基点上去做，站在法的基点上就没错，就是修炼人在做事，站在勤奋的基点上就是一个常人在做事，就等于没有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师父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在人中修炼，这个情无处不在，要想修出来，真得严肃地对待，时时刻刻扎扎实实地修啊。一点浅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跟人赌是在毁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这次美国大选政协较量的关键时刻，师父发表新经文大选，师父同时又在大纪元发表大选，慈悲救度宇宙的一切众生，镇邪灭乱，法正乾坤。师父在人类表层空间开始正法了，这是我的一点浅悟理解。迷会编辑部的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作为修炼人，我们虽然不参与常人的政治，但我们要知道正邪善恶，分清好坏，知道我们要支持谁，川普。现在我们都知道支持神选之人，川普总统连任，但是在具体讲真相中就不知道怎么讲了。有的同修真相讲不到位，就跟人赌，跟家人赌，谁赢谁输，赌钱，赌请客，甚至还主动跟人赌，说得脸红脖子粗，还气得不行。有同修认为只是说说而已，有些同修听了赌钱、赌请客觉得好笑，我真的笑不起来，心里很难受。人是在拿命跟你赌，拿自己未来再跟你赌，生命不可怜吗？他们不知道真相啊。同修啊，我们都知道川普是神选之人，神选的人一定能战胜邪恶，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你觉得能赌得赢？那些被赌输了的人不都毁了吗？说严重点，拿神选之人跟人赌，那不是在亵渎神吗？切记，我们只有救人的份，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中共邪党的破坏，操纵阴谋霸权的邪恶无耻手段演到了极致，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假新闻、魔力宣传，只有大纪元媒体报道才是真实的。中共的魔力宣传，连大陆的小孩都点名道姓地辱骂美国总统，中国大陆乃至全球所有的人都被拜登舞弊取胜蒙骗了。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拜登舞弊作为讲真相开场白，他的家族与中共的勾结腐败，告诉世人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红魔是怎样借美国大选来窃选，从而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有的同修说，我只讲三退，三退要讲，中共在操控美国大选也是一个角度， 让人进一步知道中共的邪恶，从而退出他的一切组织。政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大选是审视每个人的人心，审视人的正义、良知、道德，分清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都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其中包括修炼人。有的同修经过切磋明白后，向师父认错，向家人认错，挽回了损失，但是还是有的同修没认识其严重性，不屑一顾，而且赌。师父在红吟世界十恶其中有一恶，心赌心毒，随心所欲。我想提醒同修，多看看真相的册子、明慧传单、祝你平安、明慧周报等等，都是我们当前了解真相的宝贵资料，都是我们打开救度世人的金钥匙，望同修重视起来。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分钱一分货，作者清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这话听起来很普通，却包含了深刻的理。商业行为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有了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够得到流通和交换。从某种意义和方面上讲，这是社会生活的脉络，脉络健全通畅，社会才能够有序发展。作为商品本身，其价值和生产者的付出是成正比的，这是真在这一方面的体现。古时候人的道德水平高，所以在商品流通中基本是实现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不仅是体现了商品的价值，同时也是买卖双方诚信度的体现。表面上是商品的买卖，其实是双方德的交换。如果东西的价格过高，商家就会失德，反过来，如果买家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了价格高的商品也是如此，假冒伪劣就更不用说了。当然，讲起来是这样，实际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很可能买者和卖者在无形中就造了业而浑然不知，这也是常人社会的复杂之处。我们作为修炼人也不必要太执着，否则和走路怕踩死蚂蚁没有什么区别。人们总是希望东西物廉价美，所以过去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说法，这本身其实就是变异。物美意味着质量好，生产者付出的多，那么就应该卖高价，所谓物有所值，意思是差不多的。现在种种所谓的抽奖、积分换礼品等等促销手段都是变异的行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未来真正人的社会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那时一分钱一分货会是人们普遍认可和身体力行的商业法则。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